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妮娅。
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向西雅图走私可卡因，跨国毒枭获刑8年。一名长期参与跨国毒品走私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籍男子，因策划向西雅图等美国城市走私可卡因并参与洗钱，被西雅图联邦法院判处8年监禁。美国司法部表示，65岁的 Jose Manuel Frias Lopez 于2024年6月在哥伦比亚被捕，2025年8月被引渡至美国。今年4月，他承认串谋进口可卡因和串谋洗钱2项罪名，最终被判96个月的监禁。检方指出，洛佩兹是该跨国贩毒组织的重要供货人，负责在哥伦比亚组织可卡因资源，并安排运往美国，同时负责清洗毒品交易所得的资金。执法人员表示，他还曾讨论将毒品运往佛罗里达州和西班牙等地。这起案件源于美国缉毒局 DEA 与西雅图警察局联合开展的一项持续数年的国际调查。调查人员联合美国、哥伦比亚及其他执法机构，通过卧底探员和线人深入调查，最终在哥伦比亚直接接触毒品的供应链，并锁定洛佩兹为主要供货人。美国司法部形容，卧底探员与毒贩之间的多次秘密会面如同小说情节，但真实展现了跨国毒品犯罪网络的运作方式。调查还发现，洛佩兹在美国有多项犯罪前科，包括毒品贩运、窝藏赃物以及酒驾等罪名。2004年，他曾因持枪贩卖冰毒，并判处13年及以上的监禁。2014年刑满后被驱逐出境，但此后仍继续从事跨国毒品交易。检方表示，可卡因已成为惊现药物过量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2025年惊现共有914人因药物过量死亡，其中218起涉及可卡因，占近1/4，且多数同时涉及芬太尼或冰毒。2026年前6个多月，惊现已确认394起药物过量死亡案件，另有44起疑似病例仍在调查中。这起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一个65岁的跨国毒品供货人被判8年监禁，而是他再次说明，今天的美国西海岸的毒品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街头交易。从哥伦比亚的货运组织到美国城市的分销，再到毒资清洗和跨国转移，一条完整的毒品产业链往往横跨多个国家、多个司法辖区和多层中间人。西雅图最终看到的只是这条链条最末端的一部分。从执法部门披露的信息来看，这名被告的角色并不是普通零售毒贩，而更接近上游供货人与协调者。他负责在哥伦比亚组织可卡因货源，讨论运往美国不同城市以及欧洲市场，同时参与处理交易所得的资金。这种角色的危险性往往并不体现在个人携带了多少毒品，而在于他能够长期的维持供应网络，让下游分销者不断获得货源。现在毒品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专业化，有人负责生产，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在港口或边境寻找通道，有人负责美国境内分销，还有人负责洗钱。每个人看起来都只承担网络中的一小部分，但组合起来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能够长期运转的跨国犯罪体系。因此，警方即使在西雅图抓到一个街头毒贩，也很难真正影响整个市场。如果上游供应仍然稳定，原来的销售点被打掉后，很快会有新人填补。真正能够对毒品市场造成更大影响的，往往是向上追查资金、运输和货源。这也是为什么这起案件持续调查多年，并需要美国、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国家执法机构共同参与。跨国调查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犯罪网络通常会刻意的利用司法边界。 毒品可能会在一个国家生产，在另一个国家中转，最后再进入美国。资金则可能通过现金、空壳公司、地下汇兑或其他方式转移到第三个国家。任何一个执法机构单独调查，都只能看到其中一段。只有把情报、卧底记录、金融数据和国际司法合作拼接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链条。新闻中提到，卧底探员和线人与毒贩进行了多次的秘密接触。司法部甚至把这些情节形容得像小说。这种描述当然具有新闻效果，但现实中的卧底调查远远没有影视作品那么简单。探员不仅需要取得犯罪组织的信任，还必须严格遵守取证规则，否则即使成功接触嫌疑人，证据也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卧底行动还需要长期投入，毒品网络通常不会轻易相信陌生买家。一个调查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执法人员需要反复验证货源、交易意图和资金流向，同时避免打草惊蛇。相比一次突击搜查，这类案件更像是在逐步搭建整个犯罪网络的结构图。但即便成功抓获上游供货人，也需要对打击效果保持现实判断。国际毒品市场具有很强的替代能力，只要美国市场仍然存在巨大需求，供应网络就会寻找新的运输路线和供货人。一个重要毒贩被判刑，确实可能造成短期扰动，但很少能够永久的切断毒品流入。这也是几十年来全球禁毒政策一直面临的难题。执法可以提高犯罪成本，却无法单靠抓捕消除市场需求。因此，这些案件需要和惊现的药物过量死亡数据放在一起看。这些数据呢，都反映了美国当前毒品危机的一种变化。这起案件其实还涉及另一个重要环节——洗钱。但要打击洗钱，有时甚至比查获毒品本身更加有效。所以呢，在今天抓住一个供货人，明天市场其实也有可能会补上另一个。而统计表上的死亡数据仍在继续增长。对于一个已经持续多年的毒品危机来说，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判了一个人多少年，而是最终多少人因此没有成为下一份过量死亡报告中的数字。那么以上呢，便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内容。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篇新闻。
好的，谢谢 Coco。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近73%赞成西雅图4.79亿美元图书馆涉案获批。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涉案在本次初选中获得选民高票支持。截止最新计票结果，约72.4%的选民投下赞成票，顺利通过这项总额4.79亿的美元的税收计划，为未来7年图书馆运营提供重要资金保障。这项新税案规模呢，接近目前税案的2倍，将取代今年年底到期的现行图书馆税案。根据西雅图市预算办公室估算，房屋价值处于中位数的家庭，每年平均需多缴约193美元的房产税。税案通过后，资金呢将主要用于提升图书馆服务和设施，包括约2.29亿美元用于维持图书馆开放时间、开展各类公共项目，并增聘安保人员及社会服务专员，为有需要的读者提供帮助。二，约1.34亿美元用于图书馆建筑维护、抗震升级、翻新改造以及增聘清洁人员。三，约6900万美元用于扩充纸质和数字馆藏资源。四，约3800万美元用于电脑设备、网络服务以及信息技术支持。不过呢，这笔税收并不会覆盖图书馆全部的运营费用，预计约占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总预算的1/3。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最初提出的税案规模为4.1亿美元，随后市议会又增加近6000万的美元预算，其中1000万美元将专项用于西雅图中央图书馆。随着这项税案获得通过，西雅图的房产税征收水平也已接近华盛顿州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西雅图选民以超过70%的支持率通过4.79亿美元公共图书馆税案。单从这个结果上来看呢，可以说是一场相当明确的民意表达。在当下生活成本不断上涨、 房产税负担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有如此高比例的选民愿意为图书馆额外缴税。那么说明呢，在很多西雅图居民心中，公共图书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借书的地方，而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呢，这项税案规模接近现行税案的2倍。房屋价值处于中位数的家庭，预计平均每年需要承担约193美元的相关房产税，而西雅图整体的房产税水平又已经越来越接近州法律允许的上限。因此呢，这次投票值得讨论的也绝不仅仅是西雅图人是不是喜欢图书馆，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当越来越多原本属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项目都需要依靠专项税收才能维持时，这种财政模式究竟能够维持多久？首先需要的承认的是，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如今承担的功能确实已经与20、30年前完全不同。过去提到图书馆，大家想到的主要是书架、借书证和安静的阅读空间，但今天的城市图书馆，实际上呢，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综合的公共服务中心。有人来这里使用免费的电脑和网络，有人打印求职资料，有学生放学后来做作业，有移民家庭参加语言课程，也有人参加儿童阅读、就业辅导和社区活动。对于没有稳定网络、没有办公空间，甚至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来说，图书馆可能还是城市里为数不多可以免费进入、长时间停留又不会要求消费的室内公共空间。那么这一点呢，在西雅图尤为的明显。在一个咖啡店，一杯饮料可能就要5、6美元。商业空间越来越强调消费的城市里，真正无条件开放给所有人的室内场所并不多。图书馆的价值也因此逐渐从知识资源扩展到了公共空间。西雅图公共图书馆自己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前3个月，27个馆点接待了将近约90万人次的到访，比上一年同期增长7%。过去12个月，有34万名活跃用户，说明实体图书馆并没有随着电子书和互联网普及而失去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本次税案中最大的一部分资金并没有简单拿去购买书籍。按照图书馆公布的方案，约2.29亿美元将用于开放时间、公共项目、安全和社区资源服务，约1.34亿美元用于建筑维护和翻修，6900多万美元用于馆藏，3800多万美元用于电脑、网络和技术服务。整个税案将在2027年至2033年的7年里为图书馆提供约4.8亿美元的补充资金。而现有专项税本身已经承担图书馆相关预算的大约1/3。从这个资金分布，其实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最大的成本已经不只是买书，建筑需要抗震、暖气、空调、电梯需要维修，电脑和网络系统需要更新，网络安全需要投入，卫生清洁需要增加人员，馆内安全问题也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处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安全和社会服务人员的增加。近年来，美国很多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都遇到类似变化。由于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空间，无家可归者、精神健康困难者和药物使用者也会进入图书馆寻求休息、网络、洗手间和基本帮助。这就给图书馆带来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变化。图书管理员呢，原本接受的专业训练是图书管理、信息检索和读者服务，而不是处理精神健康危机、药物过量或者行为冲突。但现实中，他们越来越频繁地面对这些情况。因此，西雅图增加安保人员和 Community Resources Specialist，也就是社区资源专员，本质上呢，就是在承认一个现实：图书馆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呢，说明城市的公共机构能够根据社区需求变化进行调整。如果有人走进图书馆，不只是为了借书，而是需要寻找住房资源、就业信息或社会服务，那么与其要求普通馆员承担这些任务，不如配备经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这不仅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能够改善其他读者的使用体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提出过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原本应该由住房、公共卫生、精神健康和社会服务系统承担的压力，最终都集中到了图书馆？如果一座图书馆需要不断增加社会工作者、安保人员和危机应对资源，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城市其他公共服务系统没有完全接住这些需求。于是，图书馆专项税表面上是在支付阅读和文化的服务，实际上其中一部分已经承担了更广泛的社会治理成本。这未必是不合理的，但政府呢，应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因为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支付的图书税究竟在购买什么样的公共服务。那么，同样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4.79亿美元这个数字本身。市长凯蒂·威尔逊提出，最初是约4.1亿的美元方案，而市议会最终把规模提高到接近4.8亿美元。图书馆此前的报告也确认，市长3月提出4.1亿美元方案，随后市议会在4月批准4.79亿美元的版本进入8月投票。那么，增加近7000万的美元并不是小调整。对于支持者来说，这代表城市愿意利用一次7年期税案，提前解决长期积压的建筑维护、中央图书馆改造和服务需求，避免几年以后再因为设施恶化追加资金。其实这种思路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Mia。让我们回到刚刚的新闻。图书馆呢，其实很少要求人们去证明自己属于哪一类的群体，也不会因为收入、年龄、职业或者住房状况的不同而改变进入的门槛。孩子可以来读书，老人可以来看报，求职者可以用使用电脑，新移民可以学习语言，无家可归者也可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进。它可能不是城市最显眼的基础设施，却是少数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因此呢，4.79亿美元税案的通过可以被理解为西雅图居民对公共图书馆的一次明确投资，但它同时也是对市政府的一张7年期的委托书。如果这些资金最终换来更稳定的开放时间、更安全整洁的空间、更丰富的馆藏、更可靠的网络和维护良好的建筑，那么每年193美元究竟值不值得？居民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但如果7年后人们看到的依然是维修积压、服务缩减和不断扩大的下游税案，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西雅图居民愿不愿意支持图书馆，而是城市有没有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体系。选举解决了要不要投入的问题，却没有自动解决如何把投入变成长期价值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呢，才是这项4.79亿美元税案真正的考验。那么，以上就是本条新闻的内容。
好的，谢谢米娅。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Bellevue 轻轨新增免费接驳车。Bellevue 市中心推出了全新的免费轻轨接驳服务。自8月3号起，两辆蓝色电动的 Volkswagen 接驳车正式投入运营，为搭乘2号线的轻轨的乘客提供免费的最后1公里的接送服务。 这项名为 Bellevue Light Rail Shuttle 的试点计划将持续至今年的12月，运营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的8点至下午6点。乘客无需预约或下载 APP，只需前往 Bellevue Downtown Station 站外路边即可直接搭乘。每辆车最多可搭载7名乘客。接驳车的服务范围覆盖 Bellevue 市中心大部分区域，包括 Bellevue Square、Mandarin Bay Park、金融区、市中心公寓和酒店，以及 I-405 以东的 Overlake Medical Center、Lake Bellevue、Wilmington 和 Spring District 等地，H Mart、Wuxi Maya 和 Whole Foods 等热门商店也在接送范围内。接驳车会将乘客送往目的地后立即返回轻轨站，方便更多的旅客快速转乘。这项服务是对现有的免费接驳项目 Bellhop 的补充。Bellhop 自3年前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超过26.5万人次，约一半乘客为 Bellevue 居民。与先接驳车不同，Bellhop 需通过 APP 预约或路边招手搭乘，服务时间也更长，工作日运营至晚上9点，周末同样提供服务。Visit Bellevue 表示，随着今年3月底2号线跨越 Lake Washington 正式通车，Bellevue Downtown Station 的日均上下车人数已增至约7400人次，较此之前翻了1倍，对接驳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因此推出了新的轻轨接驳车计划。该试点项目获得 Amazon 提供的15万美元资金支持，并由 Bellevue 市政府以及 Sound Transit 协助推广。项目能否在12月后继续运营，将根据乘客数量、公众满意度及后续资金情况决定。目前，两项接驳服务均由共享出行公司 Circuit 负责运营。Visit Bellevue 表示，新增接驳车旨在解决公共交通常见的最后1公里的问题，让乘客能够更方便地往返轻轨站与商业区、办公区和酒店，进一步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不过，目前接驳车尚未配备轮椅升降设备，相关单位表示，未来将评估增加无障碍设施的可行性。此次轻轨修通并不代表公共安全问题就此解决。对于许多人来说，真正影响是否愿意搭乘公共交通的，往往不是几十公里的主线路，而是最后那短短1-2英里的距离。Bellevue 此次推出轻轨接驳车，看似也是增加了2辆蓝色的电动车，实际上却是在尝试解决公共交通中长期存在却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最后的1公里。Bellevue 近年来公共交通发展速度很快。今年 Tube Line 正式跨越华盛顿湖与西雅图实现连接后，Bellevue Downtown Station 的客流量迅速翻倍，日均上下车人数也达到了7400人次。这说明越来越多人愿意尝试乘坐轻轨，也意味着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人到了车站后，如何顺利抵达真正的目的地？因此，这项免费接驳计划最大价值并不只是免费，而是降低了使用公共交通的心理门槛。过去，人们可能会想，我可以坐轻轨，但下车后怎么办？但如今多了一项无需预约、不必下载 APP、直接上车就乘坐的免费服务。这种无缝衔接的体验，可能会让更多人愿意把轻轨作为第一选择。这一点其实也符合世界许多公共交通发达城市的发展经验。真正高效的公共交通，从来并非只有一条轨道或者几条公交线路，而是形成完整的交通网络。地铁、轻轨、公交、自行车、步行、共享接驳车彼此衔接，每一个环节都尽可能的减少等待时间和转换成本。对于乘客来说，他们不会把轻轨、公交和接驳车看成3个独立系统，而是一次完整的出行体验。Bellevue 此次采用的模式也很有特点。不同于传统社区巴士按固定路线循环，新接驳车采用的是小范围灵活运行的方式。乘客下车后告诉司机目的地，车辆直接送达，然后立即返回轻轨站接送下一批乘客。这种点对点的接送比固定线路更加符合市中心短距离、高频率的出行需求，而且不需预约也是一个重要设计。很多共享交通工具虽然方便， 却需要下载 APP、注册账号、绑定支付方式，对于游客、年长者或者偶尔使用的人来说，并不友好。Bellevue 这项服务采用了取消了这些步骤，实际上降低了使用门槛，也让更多第一次来到 Bellevue 的人能够轻松体验。当然，这项试点目前规模并不大，只有2辆车，每辆最多搭载7名乘客，运营时间也仅限工作日上午8点到下午6点。如果未来客流量进一步增加，高峰时期是否需要排队等待？车辆数量是否足够？是否会因为绕路接送而影响效率？这些都是未来几个月试运营需要观察的问题。尤其是在午餐时间、下班高峰以及大型活动期间，2辆车能否满足需求，仍有待实践检验。此外，目前服务时间也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轻轨本身运营时间比接驳车更长，而标为不少餐厅、购物中心和娱乐场所晚上依然十分热闹。如果乘客晚上9点搭乘轻轨到站，却发现免费接驳下午6点已经停止运营，那么仍然需要步行或自行叫车。相比之下，标为现有的 Bell Hop 服务一直运营到晚上9点，并且周末也开放。这也是为什么官方强调两项服务是互补关系，而并非相互替代。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计划获得了 Amazon 提供的$150,000的资金支持。近年来，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建设。一方面，这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企业员工本身也是公共交通的重要使用者。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试点结束后企业停止资助，项目是否还能继续？官方表示，是否延续将取决于客流量、公众满意度以及资金来源。这意味着这项服务未免能够长期存在，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意愿，还需要证明自身具有实际价值。因此，未来几个月我们将关注几个数据。有多少人选择每天搭乘？哪些区域最受欢迎？平均等待时间是多久？是否真正的减少了短途驾车？这些都才会影响年底是否继续运营。无障碍设施的问题也值得重视。虽然目前并没有搭载任何的轮椅升降设备，意味着部分行动不便人士仍然无法方便使用，但从未来一起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2辆车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城市的交通模式。Bellevue 这次试点能否成功，有待年底数据验证。但至少，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更多城市思考的问题：修建轨道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人能够愿意真正使用公共交通，才是更重要的课题。如果未来这项服务能够根据运营数据不断优化、扩大覆盖范围、完善无障碍设施，并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它解决的将不仅是最后一公里，更可能会成为推动城市交通方式转变的重要一步。那么，以上便是这条新闻的全部内容。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Meta 再撤一栋办公楼，Bellevue 版图继续缩水。Meta 正进一步缩减其在华盛顿州 Bellevue 的办公版图。随着西雅图地区员工数量持续减少，公司资源全面转向人工智能，Meta 已将位于 Spring Street 的一栋约21.2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正式挂牌转租。根据商业地产经纪公司 CBRE 的资料，这栋名为 Block 13的办公楼已于今年6月进入转租市场。这也是 Meta 在 Spring District 预租的第三栋被放弃使用的办公楼。事实上，Block 13过去2年一直处于空置且未完工的状态，外界早已猜测 Meta 可能不会入住。今年初，Meta 还曾向 Bellevue 市政府提交施工许可申请，一度让人认为公司重新启动了该项目。然而，如今 Meta 最终决定将整栋大楼对外转租。对于此事，Meta 拒绝发表评论。Spring District 位于 Bellevue 市中心的东北部，是集办公、公寓和商业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Meta 自2018年起开始在此大规模扩张。陆续租下数十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并于2020年从 REI 购入一栋约4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随着疫情后远程办公成为常态，加上近年来连续裁员，Meta 开始重新评估办公空间的需求。数据显示， 公司在西雅图地区员工数量曾于2022年达到约8800人的高峰，目前也即已减少至约5600人。在扩张最激进的时期，Meta 原计划使用 Spring District 内7栋办公楼，并拥有另外5栋规划楼宇的优先扩建权。不过，如今公司已经不仅将其中的3栋办公楼划派转租，其中一栋已经被 AI 公司 Snowflake 承租。还于去年10月呢，正式放弃另外5栋规划楼宇的扩建权，象征其扩大的大规模布局计划基本结束。Meta 缩减办公空间的行动不仅发生在 Bellevue，在西雅图市区，公司近年来也陆续退出多处办公地点。分析认为，Meta 呢在西雅图地区的快速扩张，曾与其大力投入元宇宙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在收购后，持续扩大 Reality Labs 团队，并在 Bellevue、Redmond 以及西雅图多地布局办公及研发设施，重点开发 VR 硬件与相关技术。不过呢，随着元宇宙战略的降温，公司重心全面转向人工智能。Meta 近年持续裁员，也对普吉特湾地区造成明显影响。数据显示，仅今年，Meta 就在西雅图地区裁减了近1900名员工，其中包括845名 Bellevue 的员工。那么，Meta 再次放弃 Bellevue 的办公楼，看似只是一次商业地产租赁的调整，但放在过去几年的背景下，它代表的是整个科技行业扩张逻辑的变化。几年前，Spring District 曾被认为大西雅图科技产业的新增长极，Meta 大规模租赁办公楼，购买物业，预留未来开发权，外界一度认为这里会成为继微软、雷德蒙德区园区之后又一个大型的科技办公集群。当时各地的政府、开发商和周边商家都围绕着这一预期进行投资，认为未来几年将会有数万名的高薪员工每天在这里办公、消费和生活。如今呢，这种预期正在被重新修正。Block 13挂牌转租，这并不是 Meta 第一次缩减办公空间，而是近年来一系列动作中的最新一步。从放弃多栋办公楼，到放弃未来扩建权，再到员工数量明显下降，这说明公司的调整已经不仅仅是疫情后的临时应对，而是对长期办公模式重新进行了定义。很多人容易把这一现象简单的理解为科技行业不行了，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观察 Meta 近几年的财报，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并没有因为办公面积缩小而同步恶化。相反，在控制成本之后，利润率反而有所改善。AI 相关业务也成为资本市场新的关注重点。这意味着公司减少的并不是全部投资，而是重新分配投资方向。过去10多年，科技公司的竞争很大程度体现在抢人。为吸引工程师，各家公司不断建设更大的办公园区、更好的员工福利、更丰富的办公配套。办公室呢，不仅是工作场所，也是企业文化和品牌的一部分。谁拥有最大的园区、最豪华的办公楼，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市场信心。那么，疫情呢，改变了这一逻辑。远程办公证明，大量软件开发工作并不一定需要每天集中在办公室完成。企业开始重新计算，如果同样的研发产出可以依靠更少的办公面积完成，那么继续承担高昂租金是否还有必要？对于 Meta 来说，这种思考又叠加了另一次的变化。公司几年前呢，把大量资源投入元宇宙，为 Reality Labs 持续扩张团队，也因此呢，在 Bellevue 和西雅图等地快速租下大量的办公空间。当时，无论是 VR 设备的研发、硬件工程还是软件开发，都需要不断的增加人员。但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最初预期进行。元宇宙虽然仍是 Meta 的重要长期方向，却不再是资本市场最关心的话题。2022年底，ChatGPT 出现之后，整个科技行业迅速进入 AI 竞争阶段，资本、人才和研发预算开始向人工智能集中。企业管理层也重新调整资源配置，过去为元宇宙准备的大量办公空间开始显得过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Meta 一边裁员，一边又在大量招聘 AI 人才。实际上，公司减少的是部分传统岗位， 同时增加的是机器学习、大模型、芯片优化、基础设施等方向的人才投入。资源不是消失，而是在重新流动。对于 Bellevue 来说，这种调整带来的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一家科技公司租下一栋20多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不止意味着几千名员工上班。这些员工呢，会在附近吃午饭、喝咖啡、租公寓、健身、购物，也会带动公交客流、酒店入住率以及周边商业的发展。办公楼本身只是起点，它背后连接的是整个区域商业的生态。因此，一栋办公楼长期空置，对于开发商来说意味着租金收入下降，对附近的餐厅来说意味着客流减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则可能意味着未来商业税收增长的放缓。那么，我们知道，真正有韧性的城市不是没有企业的调整，而是在一家企业缩减之后，仍然能够吸引新的产业、新的公司和新的就业机会。从更大的角度来看，Meta 这次放弃办公楼，也反映出全球科技产业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过去10多年，比拼的是谁扩张得更快，那么如今呢，比拼的是谁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办公面积不再是企业实力的象征，人才质量、AI 能力、研发效率和资本回报率正在成为新的竞争指标。未来几年，人们看到的或许不会再是一栋栋不断新建的科技办公楼，而是更多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命科学等领域展开的新一轮产业竞争。所以，Meta 缩减的是办公空间，但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逻辑。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男子承认纵火25次，华州 Spokane 山火案升级。涉嫌引发华盛顿州 Spokane 地区灾难性山火的一名37岁男子，正面临更多的纵火指控。检方最新披露，这名嫌犯在被捕后承认，自去年7月以来，他曾在 Riverside State Park 及周边地区纵火25次。目前，调查人员已确认其中至少4起与他有关。这名男子于本周一在西斯波坎区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于上周六故意点燃了造成重大灾情的 Old Trail 山火，目前因一级纵火罪被关押在 Spokane 县监狱，保释金为100万美元，并将于周四下午出庭。调查显示，一名住在 Old Trail 山火起火点附近的居民案发当场天中午看到嫌犯在现场神情紧张，因此向警方提供线索。虽然他当天曾2次被执法人员拦下盘问，但都被放行，直到周一才正式被逮捕。根据法庭文件，嫌犯供称，他为了这场山火策划了大约2周，并特意选择在高温、干燥且风势强劲的一天纵火。他还表示，之所以选择树木和草地密集的地点，是因为知道火势一定会迅速扩大。不过我声称，没有想到会发展到如此严重。 嫌犯还告诉调查人员，他认为火焰既强大又美丽，并相信纵火很容易逃避追查。他甚至表示，自己每次都会随身携带香烟或大麻，以便在被发现携带打火机或火柴时，谎称只是准备吸烟，为自己制造不在场理由。调查人员目前已经确认，嫌犯还涉嫌引发另外4起山火，包括2025年7月6号发生在 Riverside State Park 的一场大火。当时火势烧毁超过1200英亩土地，并导致周边居民紧急撤离。另外，他还承认2天后再次纵火，引发另一场山火，迫使附近住宅和公寓居民立即撤离，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居住的公寓。检方已申请新增4项一级纵火罪指控，并表示随着调查深入，不排除提出更多的刑事指控。调查还发现，这名男子曾有严重的暴力犯罪前科。2010年，他在亚利桑那州因洗碗争执枪杀父亲。2012年，承认过失杀人罪，被判刑12年，服刑后于2020年获释。嫌犯告诉警方，自去年儿子出生后，他开始难以应对生活压力，这也是他精神状况恶化的原因之一。截至周四上午，斯波坎地区3场大型山火累计烧毁面积已超过15平方英里，造成近850栋建筑受损或被毁，超过6万人撤离。目前部分地区仍维持最高级别的强制撤离令，火势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斯波坎县警长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山火造成居民死亡，但救援和灭火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所以，当一场山火烧毁的不只是森林，而是数万人的生活秩序时，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解释灾难的原因，比如雷击、干旱、强风，人们会感叹自然无情。但如果调查发现竟然是人为纵火，而且还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复实施，那么愤怒就会迅速超过悲伤。斯波坎地区这起山火案件之所以能够引发巨大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烧毁了超过15平方英里的土地，导致6万多人撤离，更因为检方披露的细节令人震惊。嫌疑人不仅承认为了制造大火，提前策划大约2周，还表示自己故意挑选高温、干燥、大风天气纵火，因为知道火势一定迅速扩大。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还认为火焰既强大又美丽，并相信纵火很容易逃避追查。这已经不再是冲动犯罪，而是一种经过思考后的蓄意行为。案件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最终会增加多少纵火罪，而是调查显示，这名嫌疑人自去年以来竟然纵火25次，而警方目前仅确认其中4起与他有关。如果这一数字最终得到证实，那么意味着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一个持续纵火的人竟然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实施犯罪，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及时阻止。公众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直到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案件才真正的浮出水面？当然，这并不是说警方没有工作。事实上，山火调查本身就是刑侦领域最困难的工作之一，绝大多数山火发生在偏远地区，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火焰本身又会烧毁大量的证据。即使确认属于人为纵火，要进一步锁定具体嫌疑人，也远比普通的刑事案件困难得多。许多纵火案最后只是停留在人为造成的结论，却无法找到真正的实施者。然而，这起案件仍然暴露出一个现实：连续发生的人为山火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信息共享与关联分析？如果一个地区短时间内不断发生性质相似的纵火事件，执法部门是否已经建立起针对连续纵火犯的风险分析机制？不同案件之间能否通过时间、地点、天气条件、点火方式等信息建立联系？如果能够更早识别这些规律，也许就有机会在灾难扩大之前发生嫌疑人。嫌疑人的供述同样值得认真分析。他说，自己总会携带随身携带香烟或大麻，为的是一旦有人发现自己携带打火机，就可以解释成只是准备抽烟。这说明他非常清楚纵火调查会关注什么。也提前考虑了如何降低自己的嫌疑。很多会把纵火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时冲动， 但事实上，不少连续纵火案件都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如何选择地点，什么时候点火，如何离开现场，怎样避免留下证据，往往都是提前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连续纵火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普通的故意毁坏财物。一次纵火可能会毁掉一片树林，连续纵火则会不断的消耗消防资源，增加居民的心理压力，迫使整个地区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更值得讨论的是嫌疑人关于生活压力的解释。根据警方披露，他表示自去年儿子出生以后，自己越来越难应付生活压力，精神状况逐渐恶化。生活压力确实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这一点没有争议。新生儿带来的经济压力、睡眠不足、家庭压力增加，都可能会让部分家庭面临巨大挑战。但压力本身从来都不能成为纵火的解释，更不能成为纵火的理由。现实中，绝大多数经历相同压力的人，最终会寻求帮助，调整生活或者默默承担，而不是故意点燃森林。司法系统当然需要了解精神人嫌疑人的精神状况，因为这关系到刑事责任能力，也关系到未来是否需要接受精神治疗。但无论是否存在心理问题，只要能够证明其具有明确的计划能力、判断能力和规避侦查意识，这些都能成为法院判断其责任的重要依据。事实上，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他提前2周策划，选择最佳天气，挑选易燃地点，准备演示工具，这些行为都本身都已经体现出了相当成熟的令人行为控制能力。而另一件令人关注的事情是嫌疑人的犯罪前科。2010年，他因枪杀父亲入狱，服刑多年后获释，如今再次涉嫌造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公众很容易会因此产生一个疑问：是不是释放的太早了？实际上，新释放制度并不根据公众情绪决定，而是根据法律规定执行。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是否应该永久羁押，而是对于具有严重暴力犯罪历史的人，在重新回归社会后，是否建立了足够的持续风险评估和心理支持体系。所以，这起案件最终留给社会最大的提醒，或许是：山火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灾害。当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人为恶意行为所造成的破坏也会被无限放大。防范山火不仅需要消防员冲向火场，也需要司法系统提高震慑力，执法部门加强预警，社区居民保持警觉，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守护那些看似平静却极其脆弱的森林与家园。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信息，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这场山火以及嫌疑人的最终判决。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西雅图已禁止超市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因人定价。8月6日，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与市议员亚历克西斯·梅赛德斯·林克、迪安娜·福斯特共同发布公平与透明定价的提案，准备限制大型媒体、大型实体和线上食品零售商利用就业状态、留痕记录、社交媒体活动、聊天机器人对话等个人信息，向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普通优惠券、老年人或退伍军人折扣以及公开透明的促销仍然允许。提案于8月7日进入市议会委员会讨论。西雅图市政府称，一项包含西雅图消费者的调查曾发现。Instacart 测试人工智能定价时，同样商品可能向不同顾客显示明显不同的价格。这一问题并非西雅图独有，华盛顿州议会2026年也曾提出类似法案，针对利用个人数据进行监控式定价以及商品价格动态调整的问题。州级提案还专门讨论了电子货架标签以及算法定价透明度。西雅图最近的一项超市价格新规，乍看之下呢，似乎只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消费者保护政策，但它真正触及的问题，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物价监管更加深远。根据市政府提出的方案，大型超市和线上食品零售商未来不得利用消费者的就业情况、浏览记录、社交媒体活动以及其他敏感个人信息，为不同顾客制定不同价格。简单来说，同样一盒牛奶，同样一袋面包。在同一家商店里，不应该因为算法判断你比较愿意多花钱，就卖给你更贵。这背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新概念——个性化定价。过去，人们买东西时对价格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了解， 商品摆在货架上，标价是多少，大家看到的就是多少。当然，不同时间也可以促销，不同商店可以卖不同的价格，会员可能有会员折扣，也可能存在优惠券，但至少这些规则是公开透明的。消费者知道为什么便宜，也知道怎样才能获得优惠。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规则。今天的零售商拥有的信息远远超过二三十年前。你在网上搜索过什么？浏览了哪些商品？在某个页面停留过多长时间？经常去什么商店？住在哪个邮编区域？使用什么设备？过去买过什么东西？这些数据理论上都能够被商业算法分析。如果这些信息只是用来推荐商品，例如你经常买咖啡，于是购物网站给你推荐咖啡豆，大部分的消费者可能不会特别反感。但如果算法开始回答另一个问题，这个人最多愿意为这件商品付多少钱，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过去的商业逻辑是一个商品寻找合适的价格，未来则可能变成一个消费者对应一个价格。这就是西雅图这项政策真正想提前阻止的事情。市政府提出一个非常直观的原则，同一件商品在同一家商店里，不应该因为推购物车的人不同，就出现不同的价格。从消费者角度来看，这个原则很容易获得支持，因为市场交易能够正常运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价格透明。你走进一家超市，看到苹果每磅2.99美元，就能够决定买还是不买。也能够拿出手机看看附近另一家商店是不是2.49美元。消费者拥有比较价格的能力，商家之间才会形成竞争。但如果价格开始高度个性化，这种比较机制就可能被削弱。假设两个人同时打开一个购物平台，一个人看到某种商品售价8.99美元，另一个人看到10.49美元，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看到什么价格。那么消费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判断市场价格的能力。商家知道你愿意支付多少，而你却不知道别人支付多少。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这也是为什么算法定价已经开始从一个科技问题逐渐变成消费者权益问题。当然，支持动态定价的人也会提出一个合理的观点：价格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航空公司几十年前就开始实行动态定价，同一班的飞机，同样的座位，有人可能支付300美元，有人支付700美元，酒店也是如此。演唱会、网约车、旅游景点，甚至停车场，都可能根据时间、供需和客流调整价格。那么，为什么超市不能够这样做？这里最大的区别是商品性质的不同。机票和酒店属于相对低频消费，而且消费者通常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你可以换一天出行，你可以换一家酒店，但食品却属于生活必需品。一个家庭不能因为今天牛奶价格太高，就决定未来2个月不吃饭。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本来就更高。如果生活必需品也进入高度个性化的算法定价体系，价格歧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能明显扩大。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不一定会帮助穷人更便宜一点。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个性化定价，会认为企业可能根据收入提供差异化优惠。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但商业公司的目标通常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如果算法发现某名消费者住在较富裕的地区，经常购买某个品牌，又很少比较价格，那么系统完全可能判断这个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可以多收一点，甚至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例如，一个消费者经常在晚上10点以后购买婴儿用品，算法可能判断这个人有小孩，而且购买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对价格更加不敏感。如果商业系统能够利用这种信息提高价格，那么，所谓个性化服务就可能变成个性化的收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全新的概念。企业一直希望知道每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就是一个人愿意为商品支付的最高金额。过去实现这一点非常困难，商家只能通过优惠券、会员制度或者不同地区定价大概区分消费者。但人工智能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让企业第一次有可能把这种判断细化到个人。 这也是为什么电子货架标签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电子标签本身呢并没有问题，相比工作人员每天更换纸质价格标签，电子标签呢能够减少人工的成本，也能够快速调整价格。如果超市晚上准备打烊，把当天卖不完的面包自动降价30%，其实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技术应用。它既减少食物浪费，也让消费者获得优惠。但问题在于，同样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快速涨价。比如午饭时间多，三明治价格上涨；天气突然变热，瓶装水马上涨价。甚至系统检测到某个消费者进入商店，就向他的手机或者购物 APP 显示另一个价格。技术本身呢，没有价值判断，关键在于规则如何设计。因此，完全禁止电子标签未必是最好的办法。真正需要限制的是不透明以及基于敏感个人信息的差别定价。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西雅图此次提案实际上采取了相当有限的做法。它并不是禁止超市调整价格，也不是要求所有商店永远保持统一价格。传统的优惠券啊、老人折扣这些公开促销仍然是允许的。也就是说，政府真正试图建立的是一条边界。商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价格，但不能偷偷根据你是谁来决定你应该付多少钱。这条边界未来可能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呢，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必要把所有零售商也描述成是从利用算法来欺骗消费者的。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呢，市场争论其实已经不仅仅的是属于城市，今天是食品，明天有可能是保险、住房、酒店、医疗，甚至教育服务。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判断一个人的消费能力和行为习惯，整个社会迟早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企业究竟可以用我们的个人数据到什么程度？未来更现实的问题可能是，当这些人他是可以知道足够多以后，会不会开始决定我们每个人应该支付什么价格？如果答案是可能，那么价格透明、数据隐私和消费者权益之间的间隙，就必须在技术全面普及之前被认真讨论。对于西雅图来说，这或许正是这项政策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那么，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Coco 和 Mia 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